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啊，最近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啊，因为他一直在和美国政府打一个官司。那么昨天呢，英国的高级法院也开庭审理他要不要被引渡到美国的这个案子。这大概是算他最后一次的这个努力啊，看看可不可以避免被引渡到美国来受审。原因就是待会儿我们会讲一下，2010年以后呢，他在维基解密，就是他的这个网站上呢，公布了很多啊，美国的机密的文件，包括军方的呀、大使馆的电报啊，等等。那么，在美国呢，他被起诉了18项的罪名，有17项是间谍罪，有一项呢是非法使用这个电脑的这个罪名哈。所以，他如果要对在美国受审的话，没准就会判比较重的刑期哈，
175年，
最高175年。但是我看有一些报道是说，美国的检察官说了，他的这个刑期如果来的话，不会超过63个月啊。所以，具体的情况要等到来再说，但是谁也不敢保证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一直试图不被美国引渡啊。所以昨天英国的高等法院呢就开始审理了，因为他身体不好，所以他昨天没有出席啊，而且也没有在监狱里边用视频的方式参加这个庭审。今天最后一天，一共就是2天的这个法庭的辩论。2天之后呢，法官就要考虑到底就要做出这个决定了，到底要不要把他引渡到美国来。
我也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阿桑奇这个人物哈，所以有必要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背景。他是一个澳大利亚人，但是呢他行走于欧洲，包括英国呀、瑞典啊等等这种地方。这个人呢，他小的时候呢就喜欢，我们开玩笑说，鼓捣电脑，而且呢对于用电脑这种骇客的方式侵入到别人的电脑里面，他这个特别有兴趣。所以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电脑骇客，所以他非常知道怎么能够入侵到别人的电脑，破解密码，然后拿到他想要的内容。当然他不是一个罪犯啊，他没有去到什么人家银行里去偷钱去什么之类的，但是呢他对这个骇客技术就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兴趣和培训。后来呢，在2006年，他和另外的几个人吧，他们就说啊，说咱们干什么不成立这样一个网站呢？这个网站就泄密啊。
嗯。
他这个泄密啊，他带着一种挺高尚的原则，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人民有知的权利啊，政府啊，还有一些大的公司啊、金融机构啊，他们欺骗人民，咱们就用骇客的方式进去，把他这个东西给掏出来，然后呢公诸于众，让老百姓知道这些人他们在背后真正的阴谋是什么。他挺高尚的这么一点。那我们也知道在网上呢也有这样的一些人，他对外宣布，他说我啊专门的揭秘。所以当他宣布了这个以后，当人们知道他是一个这样的姿态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人给他了，
对，
各种各样的资料，就是不请自来了。那么2006年他创办的时候呢，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后来美国有一个军人叫 Bradley Manning， 他首先呢就让维基解密 WikiLeaks 名声大振。他把一些军方的机密文件放在了一个画有 Madonna 头像的一个 CD 上面，好像是一盘歌曲，但是里面数十万份，大70几万份还多少哈，数十万份的秘密的文件就给了维基解密。维基解密在经过跟这个人叫 Manning 的人核实了以后呢，二话不说就给公布了。这个到当时在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也使一些人为之付出很大的代价。这就是他的简单的说啊背景。后来他又进入到201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喜来利大战川普的时候，他进入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电脑系统当中，又揭发了一些 或者是公布的一些民主党的内部的一些邮件，也影响了2016年的总统大选。这就是简单的这个人的背景。
顺便说一下，他不承认他进入到那个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的电脑邮件里边和那个喜来利的竞选经理的邮件里头。
嗯，
后来不是有人说是俄罗斯的人进去的嘛？所以那个时候的独立检察官那个 Robert Mueller 他还对这个事情不是进行过调查嘛？就是看俄罗斯是不是介入了美国的2016年的大选，但是最终呢也没有公布任何的证据，说是那个俄罗斯和维基解密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不过那次的大选和那个公布呢，显然是对川普的当选是有利的。
对，帮我顺便说一下，它是一个平台啊，就所谓这个平台，就是说这个东西怎么来的，我不管。
对对，
我给你发出来。那有一些是他可能有的指使的一些人，其实后来他指使过这个 Bradley Manning。甚至就是刚才说的美国军人，甚至就教授他用什么方式去获取这个资料。后来大家也知道，这个叫 Bradley Manning 的军人被美国政府关押了以后，他变成女的了啊，现在改名了，叫 Chelsea Manning。 那么这个是回到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让我们想到当年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公布五角大厦文件这个情况，以及后来在 Nixon 这个事件当中所谓申猴嘛，这些事件。也就是说，从法律上讲，一个公布这些文件的平台要负法律责任，这里面所谓民的知的权利和言论自由的，反正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打赢了这个官司在这方面。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就是你公布可能你会打赢，但是那个偷的人是犯罪了。
嗯，
你像五角大厦文件的那个兰德公司那个 Daniel Ellsberg， 那就是最后被追究法律责任。这个 Bradley Manning 也是这样啊。
对
啊，你这个偷的人你得负责任。但是现在如果我查出来你涉嫌偷这个举动，那你也犯罪了。
嗯，
你知道，所以这个里面是有这个问题。那么同时阿桑奇还有强暴罪，你知道吗？所以这人也够折腾的。
但那个也是被撤诉了啊，那个对对，被起诉过，但是后来瑞典方面 也撤诉了。这个 Bradley Manning 现在改成 Chelsea Manning 呢，就是因为切入因为他是一个情报分析人员啊，是军方的，所以呢他从这个自己所掌控的电脑里头下载拿了一些这个官方的情报，军方的这个情报，就是有关于阿富汗和这个伊拉克的这种情报，给到那个就是维基解密这个平台上去，他本人是犯罪了哈，所以后来被判了35年啊，这个很重的一个刑期。只不过他在监狱里待了7年之后呢，有很多人要求说是他被判的太重了哈，因为他那个窃取情报公布出来也不是因为对美国不满，而是觉得军方有一些的做法不好不正确哈，所以呢他就公布出来，结果没有想到犯罪了。后来不是那个奥巴马总统就等于是给他赦免了嘛。
对
啊，所以呢他就现在已经出来了。
其中最震撼的就是在伊拉克那一段视频啊，
对，
美军坐在阿帕奇直升飞机上面黑白的视频，现在在 YouTube 上还能看到，就看到美军在伊拉克士兵在直升飞机里面
扫射，对下面的
全拍摄全拍下来了，叫这么机密的文件把地上的两个路透社记者给打死了，
还有十几个其他的平民啊，
十几个都是平民啊，对不 对？就那些军人之间呢，他们在
等于是屠杀嘛，就是
在飞机上的对话，然后按下按钮，啪啪啪啪啪啪，这个机关枪扫，就那几个人像是那个白点啊，但是比那个白点还大一点，就是你能看到是人啊，在那跑啊，在那行走什么之类，就是眼见着一通扫射，这些人就倒在地上了。但你说这种东西，咱们话说回来了，如果他不公布的话，军方公布的可能性有吗？
对
不对？那老百姓知道的可能性有吗？
对，
那就是几乎是完全没有。所以这个人呢，几乎就是一个和斯诺登一样的人，知道吧？
对，
他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我一个是阿桑奇，一个是这个 Manning 啊，包括斯诺登，他是这样的人。尤其是 Manning 和斯诺登他们的性质一样，就是 你给政府做工作，你有协议，你答应要保密，但是你违背了这个协议，然后你把你不应该公布、没有权利公布的东西公布出来，最后你用自己的，比如说生命啊，或者什么不行啊，或者像斯诺登跑到俄罗斯啊什么之类的，是用这种方式。但是我们接下来就看看这个阿桑奇这个人物，他今天是第二天，最后一天了，要申请说最好不要把他引渡回来。我们看看这个情况，以及他在厄瓜多尔大使馆驻英国大使馆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维基解密的创办人啊，这个泄密人阿桑奇啊，他的命运到底如何呢？现在由英国的高等法院来进行这个最后的裁量啊，因为他这个大概是，如果这个官司他打败的话，那么在英国的法律方面呢，他已经走到尽头了，没有办法再上诉了，因为他所有的上诉都已经失败了。在其实，在去年的时候，英国的最高法院就已经做出了裁决，说他可以被引渡到美国来，而且英国的内政大臣也已经签了这个引渡令了。只不过最后呢，他还是提出来说，他还要陈述一下他的这个案子哈。所以呢，现在英国的高等法院给他这个机会啊，让他来陈述一个案子，两天的时间啊，大概就是最终要做出裁决。当然，法官做裁决不是说哦，两天的双方的辩护完了以后马上就做裁决，可能也需要几天功夫，几个星期的功夫啊，但是最终的裁决呢将会出现。你看啊，这个阿桑奇他成立了维基解密之后啊，他的日子就一直没有好过过。从2010年开始就公布了这些资料之后，美国政府就开始起诉他呀，然后就要求引渡他，因为他一直待在欧洲嘛，曾经短暂的在这个瑞典待过一段时间，然后就长期的住在英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2010年他这个美国对他提出起诉，要求引渡他的时候呢，他当时是在英国。结果同样在2010年的时候，瑞典政府也向这个阿桑奇发布了一个叫做国际通缉令啊，红色通缉令，说他在瑞典啊有两个女性告他，说是他对他们有性侵行为，所以要把他抓到瑞典去进行这个审判。他是坚决反对，他是说瑞典的这个做法啊，实际上是想把他弄到瑞典之后，从瑞典引渡到美国。
对，
就是他们弄了一个这么个理由啊。其实他说我没做任何事情，但是你没做不行啊，你没做，人家说你没做，
你
到法庭上
啊，对，你到法庭上
去解释去啊，我们给你机会让你到法庭上解释啊。他不肯啊，于是在这种一开始据说还配合，但是后来发现情况不对，于是他就跑到了哪儿呢？跑到了这个厄瓜多尔，驻那个英国的大使馆寻求庇护了。
哎，厄瓜多尔这个南美国家呀，还挺照顾他的，给他吃的好的、喝的好的，而且啊，
也批准了他的这个避难申请啊。
对他，但是他出不来啊，因为这个大使馆呢，24小时英国军人把守着，你一辆车开出来，停下来。
检查一下
啊，对对，你别躲在那车厢子后厢里面，拿着一个什么莫名其妙国家的护照，你给我跑了不行。所以他出不来，一下弄了多少7年吧？
对，
在这大使馆里，人家没闲着啊，这七年做两件事儿：第一，他继续来控制他的维基解密 WikiLeaks 这个网站，继续公布各种各样的，甚至什么有钱人的逃税的啊这些资料啊什么之类的，继续公布这个。同时人生俩孩子呢，弄了女朋友，然后当然后来结婚了。
女朋友就是他的辩护律师之一嘛。
对，没错，对，结婚了，后来还就是律师跟他谈工作，谈着谈着，哎，对，谈到别地儿去了，然后居然在这期间变成了两个孩子的爸爸，所以他在厄瓜多尔大使馆里面的生活呢，还相对的来说，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之下还是比较自由的，那比监狱强多了哈。但是呢，也是这个人可能这个性的原因吧，跟人家厄瓜多尔大使馆里面搞糟了，最后那大使馆里人人讨厌他，最后大使馆说这人我们不要了。
嗯，
还记得当时我们讲把他给扔出来的，
因为那个厄瓜多尔收回给他的庇护申请了，
你必须得出来啊。
对对，他一出来肯定英国就抓住他了，
对，一出来这个车就等着，那手铐就等着就给抓起来了。抓起来呢， 送到监狱里。哦，这一关监狱啊，也是关了几年。这期间呢，现在就出现为什么引渡不引渡，引渡不引渡？要当时他从厄瓜多尔大使馆一出来，转身就上了飞机去美国，不就完了吗？不是，他还有一个英国的司法程序，在英国关押。在这段期间呢，发现他想自杀。他有什么刀片啊，什么藏在，后来被人搜出来了啊，藏在什么被子下边什么，不知道谁给他弄进去了这个刀片，然后就是陷入到一种高度的忧郁的状态当中，吃药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英国的一个法官就说不行，因为你要美国引渡，我们调查一下，你要引渡把他放哪儿啊？到了美国啊，说他放了科罗拉多一个监狱。哦，这监狱啊，这监狱什么规定啊？这监狱的规定是，对于犯人可以合法的单独关押，每一天到高达23小时。
嗯，
那就是一小时出来走走，大概。其他那23小时先关押这个。哦，那这个英国法官说不行，尽管他是罪犯，但是也不能如此之不人道的对待他。他现在本身就是精神忧郁，又要自杀，你让他23小时单独关押不行，我不放。那就出于这考虑，不同意引渡。那最后呢，美国司法部也派了人到了英国，也申辩说，好吧，这样啊，我们不是这个监狱，而且我们确保他在监狱里是这样的生活啊等等，肯定不会是什么24小时关押呀、啊、的。做了这个承诺以后，就是你刚才说的，英国的最高的那个法院说，哦，可以了，可以引渡了。那这个就是昨天和今天这两次，就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这一次失败的话，那他只能求助于欧洲人权联盟了，但是人家会不会帮着他，现在不知道。
就是他叫做欧洲的人权法院，
对，
人权法院最后啊还可以进行一次审理，哈，看看能不能够接他的案子。但是据说是人权法院介入的机会可能会比较小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是英国的法院最终高等法院最终做出说他可以被引渡，那么好了，如果人权法院又不愿意接手这个案子的话，不介入的话，那么美国在28天之内，据说就有权在28天之内把他引渡到美国来，就坐飞机到美国来进行受审了。那据说是美国根本不会等28天，第二天就手铐带着就把他给送到美国来了。好，所以呢，大概就是目前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他而且美国当时也做了一个承诺，说是不把你关到科罗拉多州的那个最高级别安全级别的那个监狱里头，不单独关押，而且还有可能让他回到他的祖国澳大利亚去服刑去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英国的这个最高法院就做了，就是去年的时候就做出裁决说，既然美国做出庄严的承诺，那么可以让他去这个引渡到美国去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到最后也就是个姿态了啊，可能也不会判他什么175年的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要打赢这场仗，我要把你小子给我引渡到我这儿来，我要审讯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他违背了美国的叫间谍法嘛，所谓间谍法就是。获取及公布对一些人有直接生命影响的资料，就是由于你公布了资料，让一些人受害甚至死亡，用这个方式呢对你进行起诉。当然他对美国总统大选的介入这个事儿不知道会是怎么样，因为当时他把希拉里的克林顿那个 John Podesta 嘛，这是他的等于他的叫做竞选经理的电子邮件公布了以后，当时川普啊特别高兴，因为这个对希拉里的竞选有很大杀伤力嘛。当时川普说了一句名言叫做 I love WikiLeaks， 我最喜欢维基解密。但这话说完以后啊，过了几天想想不对，你知道吗？因为这种人他像毒蛇一样，他今天咬他，明天可能咬你啊。所以后来川普当了总统以后，刷的一下就跟他保持距离了，不再称赞他，也不再对他有什么特殊的一些美言呐、啊、什么的，因为他知道他有这个能力，将来不小心把川普税表给公布了怎么办？对不对？不小心把他内部的一些情报什么给公布了怎么办？所以对于这种人呢，就是很多的人叫做又爱又恨，端看你是谁了。